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布林肯首访东南亚，喊话中共，外交部回应。哈佛教授千人计划案划成司法部风向标。重磅级的幕后女人企出来力挺柳传志，司马南兴风作浪。中共党媒记者潜伏星巴克，外资危险了。地方政府缺钱，中国多省市公务员降薪。反港国安法伸手台湾，民团声援台湾苹果。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星期二出访东南亚，12月14号在首站印尼发表演说时，喊话中共停止在亚洲的侵略行为，并表示美国希望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中共外交部对此亦做了回应。布林肯先后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和印尼外长雷特诺会晤，并签署合作备忘录。星期二他在印尼大学就美国的印太政策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将同盟国和伙伴合作，捍卫以规范为基础的秩序，各国应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这个就是为什么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从泰国湄公河到太平洋岛国，都对北京的激进行动深感担忧。中共声称公海是他们的，透过补助国营企业扭曲公开市场，只要政治方针不投契，就禁止该国产品的出口或取消合约。布林肯在演讲中说，印太各国希望这种行为有所改变，美国亦是一样。国务卿并补充说，北京在南海的行动威胁每年价值超过3兆美元的商品流动，华盛顿决定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对于布林肯14号的演讲，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布林肯是在这里挑动分裂隔离煽动对立。东南亚已成为美中战略争夺地域，布林肯此行目的是巩固和各国的关系，联合对抗中共。他强调，我们将采取一种战略，将我们所有国家的力量，包括外交、军事情报等，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力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我们将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捍卫我们几十年来共同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以确保该地区保持自由开放。美国官员说，印尼是全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基于共享的核心价值。这次访问，双方官员讨论强化双边合作，共同应对民主、人权的挑战和大流行病等。布林肯东南亚之行的下两站是马来西亚和泰国。12月14号被控隐瞒和中共关系的哈佛教授利伯 Charles Lieber 的千人计划案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开审。美媒认为该案的结果或者会成为司法部的重要风向标。美国之音报道，如果62岁的利伯被定罪，最高可能面临5年监禁、3年有监控的释放以及$250,000的罚款。目前他被哈佛大学放有薪假期，但需要自己负担律师费。法官判定他的保释金是$1,000,000，并在他被捕后命令他和他的妻子交出护照。哈佛大学前化学教授主任利伯多年来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五角大楼获得了$1,500,000的资助，在去年一月被捕，并被指控犯有虚假陈述等6项罪行。去年七月，他被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后被有条件释放。他被控对美国政府隐瞒和武汉大学的关系，并隐瞒接受中共报酬，因此非法地申请美国政府资助。李伯坚持对6项指控认定无罪。根据李伯的3年合约，武汉理工大学据称每个月向李伯支付最多$50,000的薪水，报销最多$1,000,000人民币，约合$158,000的生活开支，并奖励他$150,000+，令他在武汉理工大学成立一个研究实验室。司法部当时的新闻稿咁讲噶。前司法部律师亚当斯 Derek Adams 表示，利伯案是中国倡议计划中最受瞩目的案件，将为同类案件树立参考。华盛顿监察 Washington Examiner 报道， 该案的裁定可能成为司法部的风向标，从而对2022年开审的中国倡议案件的被告程正东、洪思忠和陶峰产生重大影响。就在12月10日，司马南似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联想终于在公司内网回应，声明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还做到了保值增值。对于这个声明，司马南说联想不老实。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件事件发生以来，基本上没有主流媒体以及知名人士站出来，都保持了沉默。是有一些重量级人物出来挺联想，比如曾经击垮创维王云生的朗咸平就讲了一句，不要带节奏感过度夸奖或诋毁企业，然后就再没有出声。大 V 项立刚站出来为联想呐喊，亦被喷惨。不过这些影响力都不够大，如今又有一个重磅级的幕后人物站出来力挺联想，他就是胡舒立。胡舒立在他创立的财新杂志发表社论，核心内容是虽然亦没有直接点名，但很明显所讲的是司马南将联想2009年转让 29% 国有资本股份的事情。这个论调不简单，还呼吁相关部门发出强烈的信号。以财新网和胡舒立在国内财经界的影响力，这篇社论很有分量。不要说胡舒立，当年的马云、雷军等上百位知名企业家联名力挺柳传志，如今没有一人发声，都保持了沉默。当然包括柳传志自己也一直没有回应，却是人民日报、财政部、国资委有个间接的发声。人民日报评论称，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人民网就说民营企业要走廉洁之路。财政部更直白说，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需要赔偿，重要的还要提交司法机关。虽然没有点名联想，但在这个时间点无疑是有所指向。日前党媒记者卧底咖啡巨头星巴克爆出食品安全问题，洗版大陆热搜，相关报道被中共媒体热炒，引发新一轮对外企业的抵制潮。外界有评论认为，事件并不是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在中共战狼外交政策的带动下，仇外情绪一直在上升，中共国内的很多政策亦开始战狼化。继美国电动车厂商特斯拉、羽绒褛品牌加拿大鹅被北京舆论集中火力攻击后，美国咖啡店星巴克亦成为中共政府挤提的新对象。近期中共党媒新京报记者被指前往星巴克无锡分店做卧底，随后揭穿店铺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据大陆媒体报道，新京报记者在10月下旬伪装成求职人，通过三轮面试后应聘进入江苏省无锡市的星巴克店做卧底。12月13日，卧底记者发布调查文章，说两家星巴克分店存在食材过期的现象，一些食材有效期被主管或店员人为篡改，然后一周。事件引发中共多家党媒关注，中共人民网、环球时报都刊载言论批评星巴克，人民网仲特地发布快评，宣称星巴克的做法令人错愕，忍无可忍，并要求这家美国企业不要再沉浸在光环中不能自拔。这个消息立即上了当日的热搜，星巴克立即在微博发布信息，说注意到相关报道，对店铺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深感震惊，已经关闭了两间分店并展开调查。公司方面称，对食品安全问题采取零容忍态度，欢迎公众和媒体持续监督。有时评人士对媒体表示，曝光食品安全问题本应是无可厚非，但是中共早在今年10月份就将党媒记者派去星巴克卧底的做法显得好像是早有预谋，准备敲打这一间美国企业。调查了两个月，终于发现星巴克营运有问题，于是多家党媒联合发布批评式文章，群起而攻之。中国至少五个省份近日传出公务员降薪的消息，这个是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有网友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披露， 进入12月，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以及上海等省市公务员相继收到减薪通知，减幅约2-3成，有啲降薪已经发生咗，亦有啲即将发生。一位浙江省嘅女公务员喺微博上发帖诉苦，话杭州财政喺唔公布具体原因嘅情况下，宣布为体制内包括事业单位嘅人员减薪，严重影响咗我哋嘅生活起居，为好多家境一般嘅工作人员带嚟咗极大嘅谋生压力。该女士披露，佢嘅年收入缩减咗50,000元人民币，约7,860美元，约占总收入25%。关于中国公务员降薪嘅传闻，目前并冇官方确认，但几员记者同上述五省市嘅人脉联系，得到肯定嘅答复。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嘅公务员基本上已经减咗薪，上海目前虽然仲未减，但系正喺度广泛热议中。另外，同一个省嘅不同城市之间表现形式亦有所不同。不同消息来源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广东深圳市系减薪，而另一个城市韶关则主要系缩减公务员嘅编制。缩减编制等同于裁员或转换岗位，对于当地政府来讲，同样意味住可以减低财政负担。中国公务员嘅薪酬由固定工资、绩效工资同埋补贴呢三部分组成，其中固定工资嘅职务标准全国统一，占收入比例唔大，但绩效工资同埋补贴系按照各省嘅财政收入按比例发放，占总收入60%左右。中国门户网站易网10号嘅一篇文章话，公务员呢次调整系绩效工资，地方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决定对绩效工资作适当调整，各省市可能都将采取相应措施。估计受影响最大嘅系公务员待遇最好嘅地区，因为欠发达嘅地区嘅绩效工资原本就唔高。公务员降薪并非冇前兆，据中国财经专栏格隆汇8月发布嘅各地财政状况，中国31个省市嘅上半年财政收支中，只有上海市出现财政盈余，其余30个省市都有收不抵支嘅问题。中共喺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冻结咗一传媒同埋旗下3间子公司嘅资产。近日，香港法院要求台湾苹果日报清点并移交所有资产。对此，台湾民间相当反对中共将港版国安法伸延到台湾嘅行为。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文燕话：，好担心如果呢件事情喺听日香港法院审讯之后系一个正式嘅要求嘅话，咁会对我哋台湾国家安全系一个重大嘅危机。立法委员范云话：，苹果日报其实参与咗我哋嘅民主嘅一部分，不管你喜唔喜欢佢。它里面的材料有非常多我们台湾人对我们的民主的贡献，当然还有我们非常多人的个人资料。台湾记者协会常务委员李志德说，这个是一场跨党派的政党都需要面对的国家危机，绝对不是只有现在的政府，因为一旦这个资料交出去，就是20年的资料都可能全部被交出去，所以它是一个为期20年横跨3个总统、2个政党的一个国家安全危机。晚会除了邀请台湾记者协会代表和在台港人发声外，亦呼吁政府提出具体作为，阻止港版国安法的黑手伸入台湾。台湾苹果日报则声明并未参与这些活动，无从回应。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